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藏历2146年3月28号，公元2019年6月1号，星期六。今天请收听中国律师滕彪接受西藏之声专访，表示在政治文明与公民社会方面，中国应向藏人学习。中国维权律师滕彪博士今日到访印度北部达兰萨拉流亡藏人社区，受邀与藏人团体一道纪念6次屠杀30周年。滕彪接受本台专访，分享对流亡社区的看法，评论美中贸易战对西藏与人权问题的影响，并且指出未来解决西藏问题的几种可能性。以下是访谈内容。
好，就是说第一个问题是，您这是第几次访问达兰萨拉，然后您对这边的官方机构还有民间这个社会有什么特别的看法？
这是第二次访问达兰萨拉，第一次是2016年，这两次也都和官方机构民间组织有广泛的接触。我觉得西藏的政府和这个流亡的社区已经走上一个民主化的道路，只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吧，现在就是有言论自由，有民主选举，然后这个也有比较成熟的公民社会，所以在这些方面已经远远走在中国前面啊。中国现在是就是人权状况非常糟糕，而且越来越差。这离这个民主还有很远的距离，现在是就严格的这个一党制。所以在政治文明方面，在公民社会方面中国应该向藏人学习。
藏人，我们对您的认识可能是最开始是从2008年开始，然后那个时候西藏3月份在西藏拉萨还有其他地方都发生了抗议中国政府的抗议活动，您和江天勇律师还有其他一些良知律师，他们就公开表示愿意为拉萨事件的那些嫌疑人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辩护。
对，
可不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对，当时情况比较紧张因为在那样的抗议事件发生之后，中共政府它大规模的不遵照程序的去抓人，那根据法律尤其是刑事诉讼法，那不管什么人被抓都有得到正当程序，得到律师辩护的权利。那我们也知道在那种情况下有大量的践踏程序、践踏人权，包括被抓的藏人受到各种酷刑，这些都是可以这个都是过去一直发生的那在那种情况下是可以预料得到的。而中国的律师大部分都不敢去碰这种案件，所以我们就发了一个公开声明，我们愿意为被捕的藏人提供法律援助。那就是作为汉人的人权律师，我觉得我们也有责任去做这样一个表态。但是很显然中国政府他不准备就遵守他自己的法律跟程序，那我们这些签名者后来也都受到各种程度的打压。
您的律师执照也被吊销。
对，就在那之后，两个多月，律师执照就被吊销了。对。
是从那个时候你开始关注西藏议题吗？或者说您对西藏议题、西藏问题的认识？
这个是从那之后关注的多一些，但在之前也有过一些接触，比如说这个王立雄也曾经找我讨论这个弹筝得了仁波切的案件，那我作为人权律师，我觉得不管是藏人还是维吾尔人还是法轮功，我们都要捍卫他们的基本人权和基本自由。虽然这几类案件都在中国是非常敏感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敢谈论，那绝大多数律师也不敢去代理这些案件。所以对这个西藏问题的认识也是一点一点的发生变化的。原来受到在上大学之前受到共产党这种洗脑宣传，所以我们都认为这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然后在那边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也看不到有什么大的问题，因为官方他对信息的这种控制。那后来越来越多的了解了这个历史上的真相，了解了这个人权的状况，我个人觉得这个在西藏那边的这个人民受到的压迫更加严重，就是藏人他们有权利来决定自己的未来，那历史并不是像中共所描述的那样就是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等等，这些中共的这些谎言，他一直在蒙骗多数中国人，但是对于我们少数人来说，了解到真相，慢慢觉醒过来，我们会有不同的认识，而这些认识也会影响我们的行动。
我们藏人还有现在追求人权民主的中国活动人士，还有维吾尔人等等，可能平时都会去批评一些西方国家的，是说他们伪善。他们虽然是民主国家，但可能面对中国的经济利益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选择经济而为在人权方面妥协。那现在就出现一位看似比较强硬的美国总统，然后他敢跟中国打贸易战，然后藏人虽然是外行，但也在关注，就说一些声音认为川普不像前几任，这次他来真的，而且是真的跟中国展示强硬立场，而且的确有让中国展现出一个窘迫的样子。那您对这种观点怎么看？您觉得这是外行的说法，还是藏人真的可以对贸易战抱有一定的期望？
对，首先在89年之后，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国一直采取所谓的接触政策，那他们曾经幻想和中国的这种接触，让中国进入世贸组织，让中国进入这个世界一些国际上的一些这个法律体系，会在中国产生一个要求民主的力量，要求自由民主的中产阶级，那这种市场是经济方面的市场化、全球化会使中国走向政治上的民主化，但是这一套理论和说法就现在被证明是错的。但是西方国家一直都没有去认真去考虑他们对中国的这种所谓接触政策，正是因为他们就是看重经济贸易，忽视人权然后也没有真正的去在中国推动民主，那导致中国现在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国际自由秩序的一个威胁。 这是一个大的背景。那中国利用国际法律体系，利用这个世贸组织等等，他就加入之后，他不遵守自己的承诺，不遵守这个自己的这个法律义务，那利用这些东西使自己变得强越来越强大，那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也同时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个跟贸易战有关的强制技术转让，窃取知识产权，网络攻击，货币的这个操控，这个强制的补贴等等，这些是越来越引起西方国家的注意。那这是贸易战的背景。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贸易战让中国政府很难应付，这个是我们乐意看到。如果美国能够借助贸易战的机会推动中国的这个政治改革或结构性的改革，这是一个很值得肯定的事情。但另一方面呢，就是川普总统他的这个言论，过去两年多，包括他在当选总统之前的种种言论，他在人权跟民主方面没有什么兴趣，甚至他作为一个商人，这个在经常变来变去，没有一个最坚定的人权跟民主的原则，所以我们看到比如说美国国会围剿中兴，那川普总统在最后的时候又放中兴一马，等等，类似这样的事情有不少。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对美国政府开始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这是值得欢迎的。但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应该把人权和推动民主作为对中国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您是律师，您认为在现在中共的统治下，汉人、藏人、维吾尔人，他们通过学习法律来武装自己，或者用法律来为自己争取权益，按照现在中国的局势，这是不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法？
过去我们一直试图努力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也曾经在一些个案当中达到了维护权利的效果，但是整体上中共统治之下，它的法律只是一个工具，中共把法律当作政治工具，个别的时候它可以按照法律，就对它没有什么坏处的时候，它可以按照法律来行事，但是一旦依照法律跟中共的这个政治目标或者是一些官员的个人目标相冲突的时候，他们就法律就会被抛弃在一边。中共他的这种体制也就是党凌驾于法，那所以要靠共产党来维护司法独立，维护法治，这个是一种幻想。那越来越多的人也看清了这一点，就是共产党他自己没有打算遵守法律，虽然他立了很多法律，各种法律法规规章，但是他自己没有打算去让法律来束缚他的权利，只是对于很多权利受到损害的人来说，他们也没有别的渠道，所以只能是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但是在多数的情况下，这种努力没有什么结果，甚至会受到中共这样一个体系的进一步的伤害。
最后我想请您根据您对中国的观察，然后您在中国境内这么多年的切身体验，您觉得中国在不久的将来接受中间道路，然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这样一个可能性有多大？ 是不是？
如果共产党还是在台上，然后他坚持他的一党独裁体制的话，这种可能性没有。他不管他是跟证人如何谈判，谈了什么东西，达成了什么这个协议，这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共产党他不是一个合法的政府，在过去的历史也表明他不会遵守自己所签订的条约，他加入的国际法律体系，他根本就不予任何尊重，所以唯一的这个途径就是汉人、藏人、维吾尔人等等各个受压迫的民族和团体，齐心协力推翻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建立一个民主的制度。那在这样的一个新的民主的制度下，可以大家可以来以和平的方式理性的来商量未来的这种关系，无论是东突厥斯坦还是西藏啊，都可以这个以联邦的方式跟中国组成一个联邦，也可以按照这个民族自觉来宣布独立啊，也可以就是考虑一些实际的限制，也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内在一段时间之内搁置这个独立的公决，然后过一段时间民主稳定之后，再来通过公决的方式决定西藏的未来。但是这都是第二步的事情，第一步就是推翻共产党的专制，在中国建立民主。
谢谢。
刘雪，
还有什么要补充？
对，就是可以补充一点，就是中国。它强大起来之后，越来越成为国际自由秩序的一个威胁。那西方一些国家也开始在考虑改变对中国的态度和政策，越来越多的人形成共识，就是应该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政策，否则中国对外的渗透、扩张、输出专制模式，这个会带来非常可怕的后果。所以我觉得，西藏政府和这个藏人应该借助这样一个机会，考虑如何跟中国第一，如何考虑跟中国政府打交道，应该有更加明确的、更加强硬的立场。第二呢，也借助这样一个机会，建立一个反专制的阵线啊，无论是海外的民主人士，还是维吾尔人，还是西方国家希望看到中国民主的力量啊，应该建立这样一个工作平台，或者是一个同盟，来更有效的去推翻中共的统治。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里勒。